佛法人生由达义法师主讲。
佛法人生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那直播室依然是 Adam， 还有来自湛山金色的住持达义法师。师父阿弥陀佛。
Adam 好，各位听众好，阿弥陀佛。
师父，其实这两天对于湛山来说应该还蛮舒适蛮高兴的哈。
对，
今天白天你是不是去了湛山的新道场？
对，因为我们现在湛山金色每逢初一十五，
对啊，
有大法会的时候呢，
人特别多，
人山人海，那么停车都不够位。
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准备在那个十六街公啊 Markham Road 那个地方啊，开另外一个新的道场，起名为湛山慈恩禅院。
哎，这名字听起来很殊胜哦。
对，
慈恩禅院。
对，慈是慈悲，代表观世音菩萨及十方诸佛菩萨的慈悲。恩就是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不但感恩佛菩萨，还要感恩我们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父母啊、兄弟啊、姐妹啊、妻子啊、先生啊，我们都要感恩，
感恩一切人，
对，知恩报恩呢、
那所以说今天白天和明天都会在那边举行开光法会仪式，对不
对？
对
对对对，我们21号呢，今天我们就办那个大悲忏，
对对，
观音菩萨的大悲忏，那么明天呢，我们就会带领大众礼拜药师忏，
哦，
希望大家
药师佛，
对对，药师佛，希望大家能够消除业障，增长智慧，希望这生活更加自在，更加快乐。
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大家其实并不了解，很多人只知道湛山的话就在 Bayview 和 Steel 那一间，其实湛山下面有很多很多的道场，
对，
像我们大家知道的，比如说像33号，
对，
就湛山弟子都会称它33号，湛山的学佛院，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还有湛山的话在 Peterborough 也有，
对，
然后湛山在还有就大家俗称888，
对，
老师傅、信公师傅一直住在那边，那其实也是湛山的道场，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还有一个地方，其实很多人他并不知道，经常会去，但是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会把它跟湛山联系起来，其实它是湛山的万佛塔，就在 Niagara Falls，
对，那个庙从1996年就开始有了，我们那时候呢，它那个地方是一个修车厂荒废了，后来买来以后呢，我们建一个观音殿，然后呢在旁边呢就供了一种一丈六高的这个铜的佛像，是从那个中国上海交大运过来的，那么在外面呢，好多人都很喜欢这种佛都拿去礼拜，但是呢这个头上面有好多鸟在那拉屎，拉得很脏，不庄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发起建造一个塔来给这种佛像。
哦，原来那边的因缘还起源于那些鸟。
对对对对，我们湛山建庙很奇怪的，好多庙包括湛山就先有佛像然后有庙。
哎，对哦，
像我们湛山金色在1973年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有一个法师从这新加坡送一种这个缅甸衣服给我们，
对，
然后放在车库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很不恭敬，把这个佛像放在车库里面，觉得不敬，所以呢那时候就发愿建一个大雄宝殿来供这种这个从缅甸来的玉佛。像我们33号湛山学佛院在秀婆宫院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呢有一个信徒呢供养给我们一种那个泰国来的佛像
啊，对，那个放在大门口那个，
对，那么当时呢我们在33在那个把这种佛像供在那个湛山那边
啊，
那么想说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来供奉这种佛像，后来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因缘，那么买到了这个33号这个很大的一个建筑物，
对对对，
然后就把这个最终这个泰国的这个佛像供进去，正好不大不小，
那也算是个豪宅，
供在大厅的中间，对对，真的是不可思议。
对，
那我们四大名山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四大名山没有全部建好呢，很早以前他们就 供给我们三四种那个菩萨，
对对，
就是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还有普贤菩萨。
嗯，
那么现在是香有菩萨，然后我们慢慢的再来建这个四大名山。
嗯，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万福宝塔寺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就是先有这种从交通大学来的这种佛像，然后来呢才有这个塔，然后我们这个塔呢是仿照中国西安大雁塔的，那个塔型很特别，
七层高，
对，七层高，然后比了那个原来那个西安的样的大雁塔要大一点，
放大的，
对对对。
那其实那个塔的话，其实师傅之前有告诉过我们，它是尼亚加拉地区的话最高的建筑，对不对？
就是在附近那边本来是不可以那么高，本来是最高，
对对，
他们讲说按照他们规定是只能是到六层高，
嗯，
或者这种跟我讲，我说我们佛教里面就是都是传统的
七层
宝塔嘛，
对对对，
你弄六层的不三不四，
嗯，
我们希望说你们能够尊重我们中国这个
佛教文化，
佛教传统文化，
嗯，
能够给我们建七层，那么当时呢他们的政府是特批给我们的，
嗯，所以当时佛教的精神也感化了当时的那些掌权人，
对对对，
嗯，
那么他们当地政府都非常支持我们所以正因为他们支持，所以我们在那边发展的都发展的很好，
嗯，
那么现在呢游客呢每天都不断的，特别是夏天，那边好多游客都是来自国际性的，都是从欧洲啊，从各个国家来。
对对，
所以我们在夏天呢，从五月份到十月份，我们湛山精舍要号召好多义工到那边做导游。
嗯，
就是有客人来的话呢，帮忙介绍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特色。
嗯，
在七层宝塔里面有好多这个佛像啊、经书啊，还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好像还有一个和平钟，对不对？
还有和平钟，对，
嗯，
还有里面有一套很珍贵的，现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就是我们湛山镇山之宝，就是寿山十八罗汉，用寿山石做成的十八罗汉。
哦，镇山之宝啊，那是，
对对，那是非常精致的，
哦，
前几天呢，这个普陀山的几位法师去看以后，他说哇，这个太珍贵了，在中国呢还反而看不见，在加拿大
反而看到了
佛教的精品，
嗯，而且那边好像还供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对吧？
对对对，
嗯，
然后佛的舍利子很奇怪的，它会长的，
哎，对，
从这个两粒，然后你们一直拜它就会长成三粒、四粒、五粒，然后我们在这个五粒六粒以后再把封出来，封到不同的一个舍利塔里面，
嗯，
呀，非常奇妙。
对，那师傅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说在尼亚加拉的万佛舍利塔的话它的开放时间好不好？
对，通常的话呢我们都是在夏天开放，
嗯，
因为人手不够，
嗯，
所以呢夏天大概五月份到十月份，那么每逢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到宝塔那边去的话呢，我们都有专门有义工，
嗯，
接待带他们到那每一层里面去介绍这个佛教的文化。
嗯，那在这边我也可以跟大家呼吁一下，如果大家对佛教文化想要更多了解，或者说想要让更多人了解的话，你也可以致电90588861522转香油台去做一个义工登记，对不对？
对，
其实湛山是很对需要很多人去帮忙。
对对，
那你也可以在通过做义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关于佛法的一些知识，你也可以把自己所学到这些知识的话转授给别人，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弘法的过程。
自利利他，自救救他。
嗯，对。那好了，那我们讲回到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说是佛教的四大特色。那第一个呢，就是主张一切众生皆平等；第二呢，就是佛不是生而知之者；第三，我们讲到佛教不承认有顽劣不可教化的人；最后一点，我们讲到佛不是独一无二的人，大家都可以成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师父将会跟大家介绍剩下的佛教的四大特色。那首先师父将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特色呢，就是佛教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
嗯。
第二是佛法是入世的。第三呢，就佛教没有排他性。
嗯，
第四呢，这佛教是民主和自由的。
嗯，那我们讲第一个，也就是其实是佛教八大特色之五，对不对？那佛法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佛对众生说法，都是针对不同的根基。
嗯，
随着这个时空的不同而设教的。 也因为这个教化的对象不同，就有不同的解释。啊，比个例子说，像对这个智慧高的人呢，那么佛呢就会告诉他能够直指人心，明心见性，
嗯，
啊，当下即悟的这个道理。那么对于那种智慧稍微低的人呢，那么佛就会告诉他们说，我们学佛的要慢慢来，要按部就班的修行，
嗯，
啊，还有呢，就对于一生呢热衷于名利的人呢，佛就会告诉他们说，名利都是空的。这个名利都是空的道理告诉他们。我对于那种消极悲观的，认为人生毫无意义，生命呢全部都是虚，都是空的啊，这种人的话呢，那么佛呢就会告诉他们说，人生难得，生命是宝贵的，
嗯，
人可以凭着这个自己这个努力啊，啊，可以获得幸福快乐，
嗯，
啊，以这种方式来鼓励他们啊，提起勇气和这个信心。佛法有三藏十二部啊，八万四千个法门。法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修行的方法。
嗯，
那么这种修行的方法都是为了适应这个众生的根器啊，为了对治众生的烦恼而创设的。如果没有众生，也就不需要有佛法了啊。佛法如药啊，那么众生呢，没有烦恼的病，那么药就不需要了。佛法传到这个世间有多少年呢？有2500多年呢，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众生，就是啊，他能够呢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啊啊，所以呢，这种教育的方法也是我们佛教的特色。
因材施教，这个才我相信师父刚刚已经跟我们解释了，人分很多种，形形色色的人。
对，
那这个教。应该
是方法，
方法
道理，
佛教的宗派法门吗？
对对对，
哦，那所以说真的很奇妙，2000多年的佛教历史，时代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对，
所以人也是不断的。我很多时候我经常在跟一些朋友说，我说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来比的话，变得更复杂，
对，
因为他所要想的东西更多，需要防备的更多，
对。
但是2000多年的佛教可以从它的开始到现在用同样的方法去教育不同的人，
对，
真的是博大精深。
是啊，无论是什么人呢，看到这个佛经都有一点亲切感。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教的这个真理呢，是超越着时间跟空间。
嗯，
无论啊，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佛法永远给人感觉一种新鲜感。
对，
为什么呢？因为真理是不变的。还有释迦牟尼佛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是一位很成功的教育家。
嗯，
他知道众生有不同的这种根器，所以他用不同的方法来度化他们。
嗯，
因此呢，我们今天来看佛经的话，无论你是智慧很高的人也好，无论你是智慧比较低一点也好，你看了以后呢，都在佛经里面啊得到不同的收获。所以呢，在佛经里面有个比喻，比喻什么？说佛法就像下雨一样，甘露法雨从空中下来的时候，那么大地的万物根据它每一个性质，它吸收佛法不一样。比个例子，像大树的话呢，它吸收水量就多了，
哦，
如果是小树呢，吸量水量就少了，如果是小草的话呢，那更少。
嗯，
但是不管你是大树小树或者是草木，你都可以同样沐浴到这个佛法的法语。
哦，哎，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对对，
嗯，那下一个就是佛法是入世的。那在师父解释这个佛法是入世之前，我想要问一问师父，因为其实在佛教当中，很多时候经常大家都会说是入世以及出世。
对，
那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的话，他并不是特别了解什么是出世，什么是入世。
对，
那师父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呢？
对呀，啊，所谓的入世呢，就是说，哦，像有的人很积极的工作啊，
嗯，
为了他的理想啊，
嗯，
他的目标啊，不断的去奋斗啊，那么对这个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呢，都感兴趣，
嗯，
都想要去了解，
了解，
去拥有它，啊，那么出世呢，就是说对这个人世间的所有一些名啊、利啊、财啊、色啊各方面的都比较淡化，
嗯，
啊，那么好多人呢都觉得，哦，佛教呢是一个四大皆空， 啊，好像是对这个世间呢有点厌弃，想要去都是出世的，都是逃避现实的。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答案呢只对一半啊，另外一半是不对的。因为佛教里面呢，首先是叫你呢要把世间看透看空，不要对这个世间的财色名食睡所影响啊。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东西要明白，要了解它。那么第二呢，从另外一方面讲呢，我们要积极的日事，要来度化众生，要普度众生，要希望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呢这个佛教讲的这个道理呢，虽然最终的这个目的呢是出世的，
嗯，
但它和日事的精神呢并没有抵触。
嗯，
那么所谓的出世呢啊，就是刚才所讲的，并不是这个啊脱离啊，或者是逃避现实啊，我是呢改造这个世间，来建造这个世界。
嗯，
那么佛经上所讲的佛法在世间啊，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啊，切如觅兔角啊。
嗯，
所以呢佛法如果离开你这个世间的话呢，那么你想要成佛成菩萨不可能，因为佛跟菩萨要在苦海众生里面去求才能够成佛成菩萨啊。就是说明了修行要在人间，觉悟也要在人间。每一个人呢有心向佛呢，他不可能啊厌弃这个世界，逃避这个世界啊。因为如果说你逃避这个世界的话呢，你独善其身，那么这样来修行呢永远没办法修成正果。
那那个是小乘佛教。
对啊，那是小乘佛教。
对啊，
对，
他一样可以修，但他修的是小乘佛教。
对，所以呢这个大乘菩萨呢，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世间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在痛苦里面去求解脱，去普度众生，那么将来才能够成佛啊。特别是那种啊发大这个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要去普度众生呢，要以这个两种心来弘扬佛法。第一个是悲心，第一个是智慧。
嗯，
要有慈悲心，要有这种智慧，叫悲智双应，两者要结合来做，相辅相成啊，做到彻底圆满的境地，那么这样才能够成佛。虽然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日世的事业，从这个修行一直到成佛，既没有日世也没有出世，因为一直呢是在这个世间上进行的。所以呢真正的一个学佛的人呢，要以出世的心怀来做日世的事业。
嗯，
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呢，无所谓的日世，无所谓的出世，已经悟到日世里面有出世，出世里面有日世，啊，叫世间出世间法，进到一个不二的法门。
所以说就是以平常心去对待辉煌的事业，然后看透而不是放弃。
对，非常讲的非常对。
嗯，
啊，那么在佛经上呢，虽然有的人讲说，哎，在佛经上里面有希望解脱世界啊，有东方的琉璃世界啊，好像要叫我们厌弃这个世间啊，要求生到希望解脱净土啊，那这是怎么解释呢？要劝人念佛往生啊啊彼国啊。那么如果说你稍微对这个佛教教理呢啊能够有了解的人呢啊，都会发现到啊，这是啊十方诸佛的菩萨为了度化众生的一种权巧方便。佛教最终的目的呢，是在于呢化人间为庄严净土，变地狱为极乐世界啊，这才是佛教的真正的宗旨，并不是要人人来逃避这个世界啊，我躲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去。
嗯，而不是就不是逃避，是去面对它，
对，
去解决它，
这种秽土成为净土。
嗯
呀，希望大家共成佛道，来庄严这个世界。
嗯，好了，那下一条我们有讲到说佛教没有排他性。那其实大家学过历史都知道，在这么久以来的话，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的宗教与宗教之间引发的战争。那我想问一下师父，2000多年的佛教历史来说的话，有没有因为佛教而引发的一些宗教之间的战争呢？
在佛教传播的这大概将近2000多年，将近3000年了。
对，
那么佛教呢，一直与其他的这个宗教都是和平共处的。在历史上呢，佛教在传播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没有跟任何的这个宗教产生这个像流血冲突的这种事件。这是佛教的另外一个特色， 因为佛教都是以慈悲为怀嘛，一切众生皆有福性，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对，而且很多时候我都会看到，包括一些电视里面都会看到是出家人被别人欺负，从来没见过出家人欺负别人。
对对 对, 对，是啊，对，这也是释迦牟尼的教理，叫我们说大家要慈悲于怀，啊，要胸量要大一点，就像弥勒菩萨的那个像一样，笑眯眯的，啊，就是我们到寺庙里面都会看到这个弥勒菩萨，啊，笑眯眯的，肚子很大。
对，大肚能容天下之事，
天下能容诸事嘛，啊，开口边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嗯，
你看我们世间人没有智慧，有时候因为一点小事情，然后冲突引起这个战争，这是很不值得的。
嗯，
对呀，你看，像如果说你们有学过这个印度的佛教历史的，你们就可以看到，在你们到印度去还可以看到，就是在印度呢有一个阿育王时代。这个阿育王时代差不多是在那个西元的前三世纪左右。
嗯，
那么在上面呢，在他这个阿育王这个柱子上面呢，还刻了一段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文字，啊，他们啊遵照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宽大慈悲，以这个兼容并蓄的这种义教啊，那么有一段文字现在还在上面，在这个石柱上面，啊，在上面翻译我们中文是这样讲说，哦，不可只尊重自己的宗教哦。啊，毁驳他人的宗教，应如理尊敬啊他教。这样做呢，不但能帮助自己的宗教的成长，而且呢，也能够对别人的宗教尽了义务。反过来呢，啊，这不但呢替自己的这个宗教啊就挖了一个坟墓，也会伤害到别人的宗教。
嗯，
这个是在现在呢，在印度有一个阿育王柱子上面有这样刻的。也就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对任何的宗教我们要尊重，我不能有排他性。
所以也是说任何宗教都是平等的。
是的，
嗯
呀，因为宗教都是它的共同点就是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都是劝人家做善事。
对对
呀，所以无论什么宗教呢，只不过方法不同啊，那么它里面的道理自己的关怀是一样的。
嗯，
因此呢，和谐呢才是好的，大家应该要明白这个道理，而且要心甘情愿的啊，去多听啊，多听不同宗教的教义，多了解，因为通过了解，那么才能够和谐嘛，啊，那么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在阿育王柱上面这一段文字来看呢，那么这种宽容和诚意啊，正是这个佛教文化中最珍贵的啊这个啊意象之一。那么真理在佛教看来是没有国界的，
嗯，
啊，它不需贴上任何宗教的标签，啊，它也不属于啊任何一个宗教的，或者是隶属于任何时代中的某一个人的。所以呢，佛所说的真理呢，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因为佛只不过是一个真理的发现者而已，啊，不就像那个牛顿所发现的这个地心吸引力一样呢，
嗯，
并不是牛顿所专有的一样。因此佛教呢认为呢，一切的合理的既有永恒不变的道理的都是佛法。
哎，那师父你平时有没有去其他的宗教啊，比如说像教堂啊，或者说其他一些宗教的地方去做一些交流活动？
有啊，
有，
因为我们湛山金色就在那个 Bayview Avenue。
对，
那边我常常跟他们讲说，我们 Bayview Avenue 是宗教一条街。
哎，对，那边有很多，
对，所以佛教之外呢还有这个基督教啊，犹太教啊，
嗯，
回教啊，还有其他宗教。
嗯，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宗教联谊会。
哦，
那么常常我们有不同的宗教的领袖都会在一起开会。
嗯，
那么共同商讨怎么样啊，这个加强宗教的团结，对社区、对国家、对世界做一种贡献。
嗯，
啊，特别是在我们帮忙那种啊，就是穷苦的人，冬天他们没有地方住，所以我们每个庙都会捐款。给那个穷人，
嗯，
给他们住。
嗯，
对，还有时候呢我也会带我们湛山的法师啊信徒啊去参访啊不同的教堂。
嗯，
啊，像这个啊回教的寺庙啊，天主教的教堂啊，还有基督教教堂啊，还有印度的教堂，乃至犹太教的教堂，我们都去了。
哦，所以说佛教主张的是和谐。
对对，
嗯，
对，
不排他。
对对对，嗯，是。
那佛教的最后一个特色就是佛教是民主以及自由的，对不
对？
对
对对，是，嗯，呀，因为佛教里面是所讲的这个道理啊， 就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所以佛教里面呢，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个人生死个人了、啊
哦、
就是你修你德，
不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
对对对，你修你德。在佛教里面都是，里面都是讲非常讲民主的啊，也是自由的。在这个啊，释迦牟尼佛啊在世说法49年这个教化当中呢，弟子们呢所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总是非常慈悲的啊啊，他非常安详的，
嗯
啊，他对好人啊如此，那么对这个坏人呢也是这样子啊，并不是说哦对好人呢啊他就很重视，对坏人呢就不理他们。
对啊，这个第三个特色就是这样讲的嘛。
对对对，虽然佛对自己所说的这个道理呢绝不强迫弟子们来接受，
嗯
啊，他鼓励他们呢说怀疑发问啊，虽然一直在他到80岁，他在啊那个印度一个叫梭罗双树这个地方呢啊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呢，仍然呢啊非常慈悲的啊教会他们弟子们，然后呢告诉他们弟子们讲说，这是你们呢对我所讲的道理啊一定要发出这个啊疑问，若是有疑问的一定要发出疑问啊，他说大疑大悟啊，小疑小悟啊，不疑不悟。
嗯，
所以佛爷在最后的就教会中里面这样说，他说我没有想过你们弟子是我的啊，众生是我的，我不过是你们当中的一个啊，常常和你们大家在一起，我从不压迫别人，也不会要人来服从我啊，这是多么慈祥多么感人的这个义教啊。所以释迦牟尼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他跟你讲道理、嗯、不会说强迫说你一定要来信佛，你一定要接受佛法道理，这是在佛经里面很少这样子、
嗯、
他只是把这个佛法的道理讲给你听，让你去明白，然后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你随时可以提出来。
所以说他是个教育家。
对，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啊，他是允许啊和鼓励这个信徒呢，对这个教主释迦牟尼佛本身所说的这个道理呢，可以自由的啊来怀疑、来发问啊，进而呢深入的来探讨的这种精神。
嗯，
啊，我想呢，这个是佛教的另外一个特色。
嗯，
啊，因为真理呢，啊，是不容许强迫别人来接受的。
对，
来勉强人去接受他所不了解的。或他所不喜爱的，那是一种啊、像有好像像其他的一种那个啊、政治行为或其他的那种教派啊，真理只有在民主自由的这个前提下来反复的这样思辨，才能更加的啊这样显示他的精神和他的价值。
嗯
啊，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宗教中呢，我相信呢这个佛教呢啊它是很鼓励弟子们来这个提示疑问、
嗯、
让他们啊更加深入的来探讨这个佛法的这个。
对，因为你去想，你去研究，
对，
你去思维，你才会有问题。
对对对，是，这所以呢说佛教里面说小疑小悟，大疑
大悟，
大悟不疑不悟，这个道理。
好了，很感谢师父用2集的时间跟我们讲述了佛教的8大特色。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就是佛教主张一切众生皆平等；第二，佛不是生而知之者；第三，佛教不承认有顽劣不可教化的人；第四，佛不是独一无二的人，大家都可以成佛；第五，佛法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第六，佛法是入世的；第七，佛教没有排他性；第八，就是佛教是民主以及自由的。以上就是佛教的8大特色。那如果大家意犹未尽，想要了解更多佛法知识的话，那你可以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半亲临湛山精舍参加达义法师主讲的佛学入门，以及每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天达义法师所讲述的佛教禅修班，还有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在湛山佛学院所可以去参加他们的读书会。那湛山精舍的地址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致电905-886-1522内线227查询。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边结束，下个星期在空中同一时间跟大家相会。佛法人生，谢谢师父。
谢谢各位，下一个星期六8点半到9点再见。阿弥陀佛。